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神学补给站，黄其光牧师研经培灵会，主题是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过去的几集培灵会当中，黄牧师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十六章，证实耶稣是旧约先知所期盼的以色列终极的君王。今天黄牧师的第四段信息，救主耶稣彰显他第二次降临的荣耀，内容从教会的建立开始，谈到耶稣在十架上受苦的启示。
神学补给站，黄其光博士研经培灵会，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最壮丽和无与伦比的事件。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五节，主耶稣问门徒另一个问题，他说：那你们呢？你们是说我是谁呢？在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都仿佛催促门徒表达他们对他的身份的见解。彼得代表众门徒发言，他最完整的回应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六节。在十六章第十六节，彼得对主耶稣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这个答案承认主耶稣是旧约圣经弥赛亚预言的实现，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这是一个勇敢和大胆的肯定。主耶稣对彼得的肯定做出四方面的回应。第一，主耶稣称彼得为有福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七节前半段，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你是有福的。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西门，在神的恩惠中，你是最有荣幸、最蒙恩和最有福的。第二，主耶稣解释为什么彼得是有福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七节后半段，主耶稣说：因为这不是属血咒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见解与凡尘的见解不一样。你的见解不是来自属血肉的人，乃是来自天父的启示。你对我的看法和父神对我的看法完全一致。第三，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上半段，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这句经文引起了一个问题，这块磐石是指什么？这块磐石是指什么？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这块磐石是指什么呢？这个问题有三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块磐石是指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要把教会建立在他自己身上。这个答案的主要理由是，圣经中有好几段经文说，主耶稣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磐石。这几节经文包括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十一节，以弗所书二章第二十节，和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十一节，保罗说，基督是那一定立好的根基。在以弗所书二章第二十节，保罗说，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六节，彼得说，基督是活石，是宝贵的房角石。第二个可能的答案是，这块磐石是指彼得刚才对主耶稣的承认。刚才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对彼得这个承认表示满意，所以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在你这个承认的正确真理信仰基础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还有第三个可能的答案，第三个可能的答案是，这块磐石是彼得。为什么说是彼得呢？理由包括四方面。一，在希腊文，彼得这个名字的词义是石头。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主耶稣在彼得这个名字的词义上做文字游戏。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你是石头，在这一块石头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三，以弗所书二章第二十节说，十二位使徒是基督的，是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首要基石，十二位使徒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这一块首要的更大的根基上面的次要根基。所以彼得是根基，和主耶稣基督是根基，这两个事实没有互相冲突。主耶稣是主要的磐石，彼得是次要的磐石。教会的根基，第一是基督，然后是使徒，之后在基督和使徒上面，众信徒被建造成为一个圣殿，一个属灵的建筑物。第四，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四节，十二使徒的名字被写在将来新耶路撒冷城的十二个根基上面。他们根基性的工作，就是他们通过传讲基督为教会立好根基的工作，将永远被纪念。既然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和以弗所书第二章，使徒可以被称为根基，为磐石。既然使徒是根基，和主耶稣基督是根基，这两个事实没有互相冲突，那么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八节的磐石就可以指彼得。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回答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估以上三个可能的答案？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我自己身上。还是二，你是彼得， 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刚才承认我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个正确的真理信仰基础上。还是第三，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和其他使徒身上。以上这三个可能的答案，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呢？答案是首先，以上三个可能的答案都合乎真理，都符合圣经的上下文。但是以上第三个答案似乎是最自然的答案。从全本新约圣经上下文的角度，主耶稣的意思是他教会的基石，教会的首要根基和教会的创建者，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那建立在他上面的彼得和其他使徒的次要根基上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思考，在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句话后面主耶稣发出的应许。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下半段，主耶稣说，在我建立我的教会的工作上，阴间的门胜不过他。阴间的门是指死亡，在下文，在上下文，阴间的门胜不过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死亡无法胜过主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主耶稣的计划必要成就，虽然主耶稣将要上十字架为人类受死，主耶稣将要战胜死亡，他将要从死里复活，在他战胜死亡以后，主耶稣要成全他建立教会的应许。最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九节，主耶稣应许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授予彼得。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耶稣以上的应许引起了两个问题：一，天国的钥匙代表什么？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什么意思？首先，天国的钥匙代表什么？回答：天国的钥匙代表许可人进驻天国的工具，代表许可人进驻天国的工具。那么什么是许可人进入天国的工具？答案是，许可人进入天国的工具是神的道，就是使人得救进天国的福音信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十章，彼得用神的道为许多人打开了救恩的大门，他开口讲道，就有三千人归主，之后又有五千人归主，然后还有哥尼流全家和许多其他人归主。天国的钥匙不单代表天国的福音信息，就是神的道，天国的钥匙也代表执行合神旨意的行政和管教的权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有权柄在亚拿尼亚夫妇身上执行神的管教。 这使徒行传第一、第六和第十五章，彼得和其他使徒有权柄选马提亚代替犹大，批准七位平信徒做教会的执事，以及决定外邦人归主得救，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遵守其他犹太仪式，神给他们权柄做这些事情。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到二十节，执行管教的权柄不仅是给彼得，也是给主耶稣所有的门徒，包括今日教会真正的传道人。那么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什么意思？回答，在希腊文圣经，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的准确意思是怎么样？凡彼得在未来的日子，在地上，在服事中，在神的旨意和引领中所捆绑的，那人也将会是在天上已经捆绑的。相反的，凡彼得在未来的日子，在地上，在服事中，在神的旨意和引领中所释放的，那人也将会是天上已经释放的。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凡彼得在地上所捆绑的，也将会是天上已经捆绑的？凡彼得在地上所释放的，也将会是天上已经释放的呢？答案是，因为天上的神已经预先定下人的救恩，神要透过福音释放接纳他预先定下要拯救的人，许可他们进天国。神的旨意要透过彼得和其他被他的旨意引导的传道人成就在地上。这就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二十节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二十节，保罗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来劝告世人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现在凡接受神借彼得和其他传道人在地上的劝告，并愿意与神和好的人，是神预先定下要拯救、要接纳的人，也就是彼得和其他传道人在地上在神的旨意中所释放的人。这些人也将会是天上已经释放、已经接纳的人。凡拒绝神借彼得和其他传道人的劝告，不愿意与神和好的人，是彼得和其他传道人在地上在神的旨意中所捆绑的人。这些人将会是天上已经捆绑、已经弃绝的人。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真理。接受真理、得拯救、得释放以及被接纳，和拒绝福音、被捆绑、被定罪以及被弃绝的对比，是生与死，是祸与福，是光明与黑暗。以上主耶稣关于教会建立的启示，引进了关于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启示。主耶稣跟彼得特别的对话，导致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与众门徒分享他即将面临的苦难。 在十六章第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主耶稣对众门徒说，他必须在耶路撒冷被杀，并且第三日复活。这消息震撼了彼得，以致彼得把主耶稣拉到一边，责备主说，主啊，绝对不能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彼得对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和主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知识有限，他想不通基督的受死如何能够跟基督是神和基督要在他的国里做王联系起来，他连不起来，又是神又要死，又很我不懂，主啊，我不懂。所以彼得强烈的禁止主耶稣将要受死的说法，他否定神会许可主耶稣被杀，他斩钉截铁的断言说这事不会发生。显然在这里彼得是狂妄自大，但是彼得的意思是好的，弟兄姐妹，他是狂妄自大，但是他的意思是好的，只是他缺乏知识，甚至是不谦卑。他武断地告诉神事情应该是怎么样。其实彼得不懂，彼得他必须虚心学习，他必须学会的是谁决定主耶稣的意识之程，他必须学会的是主耶稣为什么必须被杀，他必须学会的是如何理解基督君王的身份和基督救赎的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耶稣责备彼得的冒昧，他称彼得的想法为属撒旦的。彼得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使彼得变成有一点像撒旦一样，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们不思想神的事，只思想人的事。你问黄牧师，为什么彼得的想法使彼得变成有点像撒旦呢？因为正如在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试探人的撒旦想要使主耶稣从前往天国的路上绕道转方向走捷径，哎，拜我一下就好，这些都是 你不用上十字架。撒旦要阻止耶稣上十字架，在这里彼得也不愿意耶稣上十字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一点相像。彼得便称为撒旦，与他所说的话是一块叫主耶稣在执行神的旨意上绊倒的、跌倒的绊脚石。早些时候彼得刚刚说出与神的旨意和谐的话，他刚刚肯定神所显明的事，体贴神的心意，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就说出另一番与神心意冲突的话，他就用同一个石头表达出人的看法和态度，说出体贴人意思的话，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之后主耶稣针对彼得的问题强调舍己的教导，因为彼得必须舍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四节，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如同仆人一样，不做自己的计划。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如主耶稣必须舍己和受死，跟从他的人也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背起死的刑具来与主同行。他 他必须愿意与为主而死。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愿意有必要的时候为主而死。在罗马书，使徒保罗指出基督徒必须与主同死，属灵上基督徒必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五节，主耶稣为门徒定下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人必失去生命，倘若人单为自己的生命而活，这个人将要得到的只有今生，但凡是愿意为主耶稣的缘故丧掉生命的，他将要得着永生。在下文，主耶稣说那些为他的缘故撇下家庭、房屋和田地的，将要得着许多人来归主，将要得着房屋和田地，在将来他们还要得着永生。最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六节，主耶稣问两个问题。他说：“人若随从自己的意思而活，而不是随从神的旨意，就算他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这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取自己的生命呢？这些问题所期待的答案很明显，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对人没有什么益处，人将没有什么交换品可以拿来救自己的灵魂。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能够救灵魂，神用恩惠和信心救灵魂，神按照他的旨意救灵魂，却不按照人的意思。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以上就是主耶稣关于教会的建立和在十字架上受苦这两个重要启示的概述。主耶稣透过以上两个重要启示所表明的真理，为他将要第二次降临、做完和审判个人的信息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感谢神，在圣诞节期我们一起回顾救主耶稣生平的突出事件，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伟大与牺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战胜了死亡黑暗的权势，他将要再来，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三一真神。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偿，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